让我们一同的起立哈，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把今天的诗篇二十九篇一起的诵读出来。诗篇二十九篇，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的神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耶和华震碎尼巴论的香柏树。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叉，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母鹿落胎，树木也脱落尽光，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耶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让我们同心祷告。圣父，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 Please be seated。 阿们，厉害了，我们的 Aiden 小弟弟哈，小弟兄哈，应该是小弟兄，他受了洗的哈。今天呢，有没有发现我们原本是要讲诗篇二十九篇的。 Tommy 把那个第一段引题以赛亚书把它放出来，但是如果你细心的话，有没有发现，有没有人发现这篇诗篇有没有讲过，有没有读过这篇诗篇？王牧师应该知道哈，啊，忘了王牧师。我是很细心哈，所以我特别留意了，因为一月份的时候王牧师已经讲过了这篇诗篇，诗篇二十九篇，就刚我们读的很熟悉对吧。所以呢，诗篇二十九篇是讲的耶和华作王，耶和华声音大有能力，那而且耶和华是威严的神对吧。上个礼拜我们是过了圣灵降临节，所以你看到还有这些五颜六色的彩带，虽然这个肩带已经换了白色的，可是呢却告诉我们说圣灵来了，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引导。所以今天我呢就是顺服圣灵的引导。为什么今天圣灵的感动呢，让我与弟兄姊妹分享的不是诗篇二十九篇，而是以赛亚书第六章一到八节哈。所以呢怕你们忘记，所以我现在再把它读一遍好不好，或者是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哈。今天要听这段经文的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四粒，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啊，这段的经文哈，是谁写的呢？顾名思义，以赛亚书啊，回到第一节哈， 好，以赛亚书，那肯定就是谁写的？就以赛亚写的嘛，哈。那以赛亚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每个人的名字都有他的意思，以赛亚也有他的名字的意思啊。像耶稣的名字是将他的百姓从罪恶拯救出来，那以赛亚其实他也是，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的拯救，哈。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他的名字的意思。而以赛亚是位先知呢，可以说在先知书里面那么多的位先知记载的话，他是做先知最久的，有多少年呢？一甲子，一甲子是多少？60年，甚至可能超过60年哈。所以呢，以赛亚书有多少章的内容呢？有没有人知道？哈，66章，所以我们称为叫小圣卷。为什么叫小圣卷？因为圣经有多少卷书呢？圣经有多少？39、27，我们常常背的这个乘法口诀，39是旧约，27是新约，所以加起来等于66卷，刚好以赛亚书就是有66章，所以我们称它为小圣卷。而第六章的，刚才我们读的这个1到8节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经文。因为什么？因为它是讲到以赛亚这个先知，他怎么样被神拣选、呼召，然后又被神洁净，而且被神使用。对啊，他要回应神的呼召嘛，对吧？所以呢，透过这段的经文呢，我希望也能够达到一个今天讲到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因为通常我们讲到都会有个目的嘛，这个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回顾我们自己的人生信主的经历。也就是说，每个人可能你信主的时候都有一个上帝给你的呼召，那也许这个呼召不一定说你一定要做传道人，就像我跟王牧师，我们被神呼召做传道人。那我曾经也分享过，这里面的有一节经文6章8节呢，就是神给我的一个回应哈，神给我的一个呼召，说我可以差遣谁呢？第8节说，谁肯为我们去呢？我们就是表示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嘛，所以三位一体嘛，谁肯为我们去呢？那当时以赛亚回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当我听到神给我这段的经文的时候呢，我也是这样回应说，神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这是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这样，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哈，所以要回顾到底神当初的呼召让我去经历一次，或是重新温故而知新。那同样今天，如果你说我从来没有听过神给我的呼召，那盼望今天的这段经文就有一个呼召临到你。也许你不是做传道人去服侍神，但是你却可以一生的去侍奉主。好，所以我等会也要讲讲什么是侍奉，什么是服侍，我们怎么样能够过一个侍奉、乐意侍奉神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哈，就像以赛亚一样回应神。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一开始以赛亚第一节就这里面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所以乌西亚王是怎么样的一位王呢？他驾崩，也就是他去世的那一年哈，以赛亚就进到神的这个院里面，看到神的宝座，而且呢，他不但只看到神他的荣美，而且还看到在神示威就服侍的，或者说在那里敬拜的撒拉佛。撒拉佛就是天使啊，撒拉佛的原意呢就是火焰啊。当你看到那个燃烧的火焰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什么？上帝的审判啊，上帝的审判哈。所以呢，有这个撒拉佛在旁边飞行着哈。那么这是以赛亚他在这个上帝的殿里面看到的这个异象，可以这么说，他不但只看见，他还听到了声音，对吧？所以乌西亚是怎么样的一个王呢？我们要介绍一下，其实他是南国的犹大王。那么其中呢，当他做王的时候，其实算是南国比较巅峰的，就是比较盛世的一个状态哈。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所罗门王是犹太的一个非常著名的王，他是个最聪明的王，但是他当时是有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可是到了他后来的子孙呢，就分裂了两个，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而乌西亚呢，是南国犹大的一个其中比较盛，就是当时是鼎盛的巅峰的一个国王，可以这么说。就他做王的时候是国家很兴盛， 所以呢，他也非常的，到了晚年的时候，他非常的自负，很骄傲，他会觉得自己，连祭司的位分他都可以担任，他不但是都要做君王，他要代替祭司，所以他要想去圣殿里面去烧香。结果发生什么事情？当他这么去做的时候，他的额头上就长了大麻风，于是他就被什么？因为大麻风是不洁净的嘛，是吧？你在利未记里面，我们都知道，利未记十三章四十五节说，只要如果是有大麻风的人，他一定是怎么样？他一定不能够住在社群的当中，他要去到远远的地方，在营外，就在隔离，跟就像我们今天说有 COVID 的话要隔离。但是当时的大麻风是不治之症，就像绝症，所以他只能是因为会传染，他就只能是去到营外的地方去住。而且呢，当他要见到有人出现在他身边的话，他要什么呀？撕裂衣服，要蒙头，把头搞散那个头发，而且呢，要用手捂着嘴巴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大声的说哈。所以乌西亚王得了这个大麻风之后呢，他一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他都没有得到洁净，他一直都可以这么说，他一直都心里面不平，他觉得我是个王，为什么我去到神的殿里面，神就给我得了这个大麻风？所以他不单是没有悔改，没有认罪，没有求赦免，他一直到死的时候，我相信他都是出于一种非常自负骄傲。所以乌西亚王是这样子的一个王。而当以赛亚他在乌西亚王去世的那年的时候呢，他写下了这个他蒙召的这段经文。乌西亚王最后的结局是什么？他连死了之后，他连葬到皇家的陵墓那个陵园都不配，因为百姓觉得这个王不配成为可以葬到他们的那个家传的那块祖坟的地方，只能葬到别的地方，一些田野的地方。可是你要知道，乌西亚王他却是跟以赛亚有亲戚的关系。他们是什么亲戚关系呢？在圣经里面记载说，乌西亚王是以赛亚的堂哥，那就很亲的啦，是吧？以赛亚是堂弟哈，所以堂哥去世了，堂弟作为他的书记官或是历史记载的这样子一个人物，他确实心里面当然心里面会很悲伤，可是呢，他也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去求问神。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他来到神的殿中，以赛亚，然后他看到了大君王耶和华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是很大的一个震撼对他来说，因为神的荣光充满着这个圣殿，而且连这些天使撒拉佛在就是呼喊的时候，圣哉圣哉圣哉的时候，这个呼喊的声音能够让门槛的这个根基震动，而且充满了烟云，就让我们想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当摩西在会幕的时候，会幕建立好的时候，也是出现这样子的情况，就是有震动，而且呢有烟云。又包括像所罗门，当他建第一个圣殿的时候，所罗门建的殿是第一圣殿，也是非常的辉煌，而且他建那个牲口，就是那个祭物啊，就是一千头牛一千头羊，就是很多很多的祭物一直在烧，而且当他献殿的时候也是出现什么震动，而且充满烟云，连祭司都没有办法站在里面去服侍。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以赛亚他看到了这个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害怕，他说我灭亡了，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而且我还看到了万军之耶和华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看到了天使撒拉佛这个审判啊，就火焰啊，有火焰的这个天使哈，就是在当中飞行着。他很害怕，他做的一个动作就是就像我说的，一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不单只可能撕裂衣服，还要蒙 披头散发，而且还要用嘴巴捂着自己的嘴，说不洁净，不洁净。就是以赛亚他意识到自己就像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而且是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就像一个得了大麻风的人。虽然他没有得过大麻风，他的堂哥得了大麻风，可是他堂哥到去世的时候都没有悔改，都没有求得神的赦免。而以赛亚却是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就好像当使徒彼得，还记得吗？当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就当耶稣叫他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去撒网的时候，他看到耶稣的时候，他是什么呀？他跪下来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人就是当你遇到圣洁的上帝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不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不洁的人。而当以赛亚他这么呼喊的时候，这么对着天使也好，上帝也好，他这么说的时候，天使做了一个动作，就是飞到他的跟前，拿手拿着一个火炭。这火炭是从哪里呢？ 是用火碱从这个炭里面取，坛上取下，这个坛就是献祭的祭坛，可以这么说，就是烧祭物的，也就是说是 有一个洁净的，洁净他的嘴唇。那可能对你来说你是很害怕，哇，这个炭放在嘴里面，那个嘴不是要起泡了，那不就 会烧起来了。可是你不要忘记，这个炭是从这个献祭的这个坛上面取下来的，是有上帝的保护，上帝的洁净的一个功效。所以当他用这个炭沾着以赛亚的口的时候呢，他说不用害怕，这个炭已经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被除掉，你的罪恶也就赦免。我再讲讲那个沙拉佛，刚刚还漏了，沙拉佛是有特别的，可能我们对沙拉佛一点印象都没有，但是不要忘记他有六个翅膀。你就想象一下，有一个活物，天使活物，它有六个翅膀，它两个翅膀很有趣，它是遮着脸，是遮着脸的话当然就遮着口，对不对？这样你连整个脸都可以遮，就遮着口，也就是说连天使都要遮着自己的脸，让上帝不要看到他的那些不洁的。更重要还要遮着脚，脚的话它就 整个把自己的就是身体给挡住，是吧？特别是下面身体挡住，遮着脚，然后再拿两个翅膀呢作为飞翔。所以呢，这两个翅膀遮着脸的这两个翅膀呢，就好像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捂住他的嘴，就好像这个以赛亚他知道自己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一样，他要什么？求主离开他，求主不要让他灭亡。那他的两个脚遮，两个翅膀遮着这个腿部的话，是表示他的一个卑微，哈，知道自己是卑微的。而且用两个翅膀来飞翔的话呢，是一个服侍。所以你看到天使已经有一个形象给以赛亚看到，所以以赛亚知道当他被神洁净他的嘴唇的时候，神就要用他的 这个嘴，用他的这个口，后来就是使用他的口传讲上帝的话语，因为他就是用这个口来服侍主。他是作为先知六十年，不要忘记六十年去传讲神的心意，对王说神的心意，对百姓说神的旨意。所以这样子的一位先知，他知道自己的口要被神分别为圣出来，他也知道自己要来到神面前来祈求他的赦免，祈求他的怜悯，他要来到神面前去承认自己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以致他的服侍最后是什么？是有果效的。那回到我们今天，也许对我们来说，我们面对圣洁的上帝，我们是怎样的一个态度？我们是愿意来承认自己的罪，求神来赦免我们，来洁净我们，还是我们会像乌西亚王一样，至死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或者是在神面前去求得他的怜悯，求得他的赦免？这是给我们第一个最好的一个提醒。而且第二个，你又看到就是当一个人被洁净被赦免之后呢，他就能够听到神的呼召，就像以赛亚一样， 他来到神面前求神赦免他的时候，当天使撒拉佛用炭沾了他的嘴巴，说你的罪除掉了，你的罪赦免的时候，他就开始听到神的呼召。神的声音很清楚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他听到了，他也愿意回应，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他作为神贵重的器皿，被神大大的使用。今天也许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说神要呼召我，神要来让我去被差遣去服侍他。但如果你听完刚才我分享的这段经文的内容的时候，你会不会也有一个感动说，主啊，如果这是你的呼召，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你也愿意被神去使用。也许你不是被神呼召像牧师一样去做传道，要去一生的在这里服侍神，服侍弟兄姊妹。也许你只是要去侍奉神，我刚刚说侍奉和服侍看起来都是 serve， 好像都是一个都是一样，但是服侍呢是一种很具体的，更具体的。比如说刚才 Phoebe 姊妹在这里服侍主，她在这读经啊，刚才那个彭韵姊妹在这里接待大家哈，欢迎大家，她作为一个接待员，她是一个服侍。好，比如说像刘弟兄，他组织一个登山的聚会，让大家能够去星期六去亲近大自然，也能够去思想神的话语，这是一种具体的服侍。像 Helen 是做教会的这个财务的哈，比如说一群做教会的诗班，或者是上月呀帮忙一起哈唱诗，或者是弹琴，或者是做这些 PowerPoint 也好啊，或者是做这个灯光这个音响的服侍也好，这些都是服侍，具体的服侍。那么侍奉呢？侍奉可能对我们来说，这种是一种一生都来侍奉神，是乐意侍奉神。那么这种侍奉呢，是一种更加持久，而且是一生都要去做的。就好像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我们都很熟悉，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也就是说，你把自己的生命放在神的手中，就是三句话，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的，就是我们要操练的，就是要怎么样，有一个 simple mind， 就是简洁的思想，好，不要太复杂。 pure heart， pure heart 的意思就是很清洁的，很纯洁的一个心。然后 holy life，那就是圣洁的生活。其实这三句话就是我跟王牧师的属灵的导师或是我们的 mentor 一直在鼓励我们一生都要去做的。也许你不一定要做个传道人，可是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日常的生活当中，你既然是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就应该有一个 simple mind， 然后 pure heart， holy life。 那可能你讲的很简单，简洁的思想就是我的心思，我要怎么样，就像箴言说，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啊！所以我的心思不要那么复杂，我要单纯，我要单单的在神的面前去求告他。或者是在诗篇箴言里面十六章第九节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所以你看到心和脑哈，很多时候是心思意念就是这样的，心和脑是在一个层面上，就你脑子里面怎么想，或者你的心怎么想，可能你就会行出来。所以心和脑其实是同步的，可以这么说，除非有的时候可能没法同步。所以心思也好，意念也好，都是要求神去让我们不要在最终做那个，圣经里面有句话说，不要在最终做大丈夫哈，要在最里面做小孩子，也就是说要简单，你不要做那些太复杂的东西，就是好像挖空心思要去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情哈。所以要有个simple mind， 要简单。然后 pure heart 就是你要有一个很单纯的很清洁的心在心里面。所以心思和意念都是神要特别求神保守的啊，因为知道神引导我们的前面道路。那么口呢，其实就是 holy life， 什么叫 holy life？ 什么叫圣洁的生活？神既然是圣洁、圣洁、圣洁的，圣哉、圣哉、圣哉嘛，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至圣的。那我们成为他的孩子，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子民。圣洁的生活是什么呀？就是保守你的口。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难保守我们的口。不高兴，我就是要宣泄出来，我可能就要骂出来，或者就要咒诅出来。可是上帝却告诉我们说，你要保守你的口。在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一句话说，你们要口唱心和来赞美神，在以弗所书五章十九节。口唱心和就是说心里面要怎么想，你口里面就要唱出来来赞美神。而且在四章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说，谁是说造就人的话？今天我们没有谁是说造就人的话，我们随时是去拆毁人的话。我们有时候拆毁的就是我们身边最亲近的，也许是你的儿女。 你听到有些虎爸虎妈常说，哎，我的孩子笨死了，这么简单叫来叫去都叫不会，他真的就是笨死了，因为你的口已经说出来是笨。我们也常常会说一些自己的配偶，他怎么一辈子都改不了，他为什么总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啊，真的是难听一点的话就是狗改不了哈，就是这样子哈，不说下去。我们常常会这样子说出来，其实这些话语就是一种什么不造就人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同样我们自己做传道人更要小心我们的口，要保守我们的口。既然神已经将我们分别为圣，要被他所使用，就像以赛亚一样，他是用口来服侍主，因为他要成为神的一个什么代言人，神的就是比别人先知道神的心意的，要传讲出来的。雅各书里面也说了，很多时候我们的口呢，这边说赞美神的话，那边说咒诅人的话。他说就像一个泉源，不可能流出甜的水又流出苦的水一样。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小心谨慎我们自己的口，保守我们的口舌，不要说出那不讨神喜悦的话语。那最后我觉得，当我们明白神要这样去呼召我们去侍奉他的时候，我们真的在这几方面 simple mind pure heart holy life 去谨守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侍奉我们的神。用一句经文作为一个结束，那就是在约书亚记第二十四章十五节里面，约书亚说，至于我与我一家，必定侍奉耶和华。今天神呼召我们，拣选我们，他也洁净我们，他就要我们学会的就是一生乐意去侍奉他，好不好？让我们和约书亚一样，和以赛亚一样，我们都回应说，主啊，我们在这里，请差遣我。当你这么去做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生命一定能够影响其他人的生命，你的生命也一定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同心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是嘴唇不洁的人，我们也常常住在嘴唇不洁的人群中。求主你赦免我们，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保守我们的口舌，不说那不造就人的话语，也让我们能够常常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你。当我们也像以赛亚一样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的怜悯，恳求你的帮助的时候，你就赦免我们，洁净我们，并且你要继续的使用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听清楚你的呼召，让我们的一生都能够被你所使用，一生都能够荣耀主你的圣名。感谢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回应，主啊，我们在这里，请差遣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唱首回应的诗歌，我在这里。